感谢主可以再次跟大家在这里聚会见面。大概十多年前我来过你们教会讲道，那个时候住了洛华牧师负责的，我也住在他家，我们早上到外面散步，谈到他的对宣教的负担，有什么计划。后来我们也继续联系，就晓得他后来真的走出去，去欧洲，有这样教会的负责主任牧师这样走去做宣教的华人教会，我认识的不到五个，所以是很特别的一个情况。我相信，透过不同的牧师主任同工的带领，大家在宣教事工里面，当然这么多年发展得更好。我刚才那个回到刚才那一个我接到邀请，这个题目是做个拆船的教会，这个是题目。但是这次的聚会是宣教年会，你会发觉这里有两个不同的字，一个是宣教年会，主题叫拆船的教会。在这里呢，我就是第一要告诉大家，当我收到这个主题的时候，我很高兴。为什么呢？因为拆船这个词是圣经从旧约到新约一贯都用的一个词，包括刚才唐传道带我们读经里面有提到的，罗马书第十章保罗提出一连串的问题，在这个问题的过程里面就包括没有被拆的怎么能传呢？没有传的怎么能听呢？没有机会听怎么能信呢？所以就在罗马书第十章的一连串的问题里面，就带出一个很重要的要点，就是有被拆的，被拆的去传，这个就是拆传。但是最近十年左右，华人教会就不再用拆传这个字，就变成用宣教。我对于宣教这个词觉得是一个坏的不能再坏的选择，这样的发展应当是进步，但是从拆传又变成宣教是一个很大的退步。为什么这样说呢？我几天前刚70岁，你就不要说我这个人现在老气黄秋的来讲话，我现在是回到圣经里面讲，跟我年龄没有关系，千万不要把那个跟我的年龄拉在一起。我为什么这样说呢？刚才我们念的经文大家同声念，也引用以赛亚书第六章，以赛在异象里面看到耶和华的荣光威严，天使对他的敬拜侍奉。然后呢，在第六章里面，后来就提到耶和华提出一个问题，我可以差遣谁呢？谁肯为我们去呢？以下的回应说，我在这里，请差传我，差遣我。那里从来没有讲到宣教，整本圣经从旧约到新约都没有讲到宣教。宣教这个词是最近这十来年不约而同的有几个写书的人或者是编书的人就用宣教这个字，基本都是重点的书。因为这个缘故呢，一下子拆船就变成宣教去了。这个是很坏，是怎么坏呢？我们中国人 对于教好的，你可以说孔夫子有教无类，但是基本上我们对教特别是宗教带着一个很歧视很蔑视的态度。你听过三教九流吗？那个是好意还是讽刺的？还有你晓得以前中国人起初宣教士来的时候没有人信主的，只有一些很穷找不到工作的人就去帮助这些洋人他们的生活，然后帮助他们学中文，因为那个时候没有中文学校的等等。那些去替这些从远方来宣教士来工作的人，后来其中有人信主的人，我们中国叫这些人是什么人？赤教的，听过吗？赤教不是好意，就是你是没有办法生活了，所以唯有放弃自己中国人的那一种威严啊，现在为了五斗米来接绕要去就替洋人工作，所以这个吃教也是不好的意思。还有在上一个世纪反基督教运动听过吗？而且呢中国人常常说我们不要信基督教，因为是洋教。上个世纪的还有一段日子里面有这样的讲法，多一个基督徒少一个中国人，因为基督教是洋教。所以那你讲宣教就是宣传一个教，就有一点像圣经那个时代的法利赛人，对他们怎么讲，他们是走遍天涯海角勾人人日教。所以讲宣教是很坏的一个中文的讲法。那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最早的一个中文字是把 missionary 翻作宣教士，既然这是宣教士，所以他们做的工作都是宣教了。这个想法好像很合理，但是这个宣教的用法是很坏。大家很熟悉的靖国牧师，他以前在菲律宾开始做拆船的施工，他是第一个中国人写关于拆船的事情，他的书都叫做拆船，拆船问答，拆船什么都讲拆船的，从来没有讲宣教的，只是这十来年才开始流行，连我叫这个拆船学的现在就变成这个是宣教学教授。哎呀，我真的觉得这个名堂受不下去，什么叫宣教，我们不宣教，我们是被主所差，被差以后去传，连圣子都是圣父所差，他来要做按照父神的旨意来成全父交托他的事工。耶稣不是宣教士，耶稣是被父所差然后去传扬。耶稣也说父怎么样差我，我照样猜你们，从来没有讲宣教。所以我这个叫猜权学的教授，我对于这个最近这十来年中文把猜传变成宣教，我非常反感。到处我讲课我都说我不是叫宣教的，我是叫猜权，是按照圣父猜圣子，圣父跟圣子和差圣灵， 圣子也说父怎么样差我，我照样差你。我们是从三位一体真神的被差去传，在那里乘船下来，我们去做差船的。所以我接到你们的这个题目叫做做个差船的教会，我高兴得不得了。但是在刘信看是你是宣教年会的讲员，哎呀，我很高兴，一下子又 跌下去了。宣教年会我们在这里不宣教，我们不是做宣传推销，我们是被差顺服父神的心意，顺服他的旨意，我们去传扬神的真理，传扬这位为我们受死受害的耶稣，我们传讲这个救恩的真理，这个是我们所该做的事情。好，现在邀请大家看圣经，你们有带圣经来的请打开使徒行传11章，假如没有的话方便大家，我们也有投射这段经文，不过我很鼓励大家带圣经来。现在的教会聚会都是用投射，连主日学也很少讲圣经，讲很多别的专题，但是学圣经的机会很少。现在到教会来聚会的人，我去领会，越来越发觉带圣经去聚会的人很少，而且告诉他现在我们翻开圣经什么书第几章，他们不晓得怎么翻，因为从来都不翻圣经，坐在哪里投射就念出来就好了，圣经新约旧约在哪里哪一卷书都不懂，太可怜了。我们又在神的话语里面下功夫，被建造真道上，所以我鼓励大家带圣经来，然后圣灵感动你，你按照圣灵的感动领受，把圣经重要的地方勾起来。我常常不停地都带着我读圣经所用的工具，就是这样一支小的笔，自己把一个红的跟蓝色砍了，然后念在一起，这边是红的，这边是蓝的，神给我宝贵的话语，红色的勾下来，我们叫金句啊，宝贵的。然后里面讲到坏的一些干盖，一些不该做的事情等等，我用蓝色勾下来，这样去看圣经，看完以后很有体会，圣经红红蓝蓝我们看很方便。所以我鼓励大家把圣经带来，你手机圣经可以拿来翻翻，但是试探引诱太大了，打开手机本来在看圣经，叮一下就转到别的地方去了，把自己放在试探里面，这个不大好。我是鼓励大家圣经在家里念，也带到教会来，这个也是我们为主做见证的一个好机会。手机好像整天都跟着你，神的话语呢放在家里书架里面，不是常常的用神的话语。你晓得连魔鬼试探耶稣都是乱用圣经，但是耶稣在试探里面也是引用圣经来回应他。在圣经所讲这个属灵征战的神给我们的全套军装里面，唯一一个去攻的就是神的话语，别的都是守的，护心镜啊头盔啊那些都是守的，但是攻的是神的话语。所以鼓励大家有机会把圣经带来，聚会的时候我们勾勾划划，旁边写笔记，让我们在神的话语里面下功夫。
现在邀请大家有圣经的看你的圣经，没有圣经可以看投射，我看看谁是带着圣经来，谁是看着哪里，盼望下次聚会你们把圣经带来。手机常常带着，神的话语就不带，我们的优先戏剧好像倒过来了。你看诗篇119篇很强调神的话语的宝贵。好，我邀请大家一同站立，我们同声来念《使徒行传》10:19-26，一同站立，我们同声念。我们说同声，所以就请大家同声，不要比赛，不要一个跑一个走路，慢慢的结果就很乱啊！我们同声来念，那些因。请坐。大家可能觉得奇怪，你们念圣经的时候我不念，因为这个扩音器在这里我不敢念。我是广东人，我的普通话是在纽约向、台湾来的科学家 Brookhaven National Lab 那些科学家传福音的时候、他们瞧不起广东话，他们的才是国语，所以没有办法。那些成功领出来的、那些研究生、科学家向他们传福音，那怎么没有办法，结果跟他们包饺子搭乒乓球来这样学他们的国语。所以我的国语是 street mandarin， 是生活上的，要拿来念圣经很糟糕，圣经给我广东音一念都变成味精了那就不好。所以特别是这个扩音器在这里，我不好意思乱念，所以我听大家念、请大家明白、假如你听得不清楚，不是神的话语有问题，是我的普通话有问题、我是广西柳州出生，在香港长大、没有机会学普通话，只是在纽约那里要上就是台湾来的科学家传福音，跟宋华中牧师一起做职堂的工作，来这样学普通话的。这段经文里面一开头提到19节，因那些因使徒凡的事遭患难失散的门徒，即走到腓尼基和居比路并安提阿，是什么一回事呢？大家自己有圣经的现在很方便了，就可以翻到《使徒行传》7章。投射的没有办法跟着我们这样转来转去，大家打开《使徒行传》7章，那里就记载使提凡在被石头打死以前，顺道来为主做见证。听到的犹太人很讨厌他，受不了，结果是用石头来把他打死。但是当时的人 穿的都是很长的，好像我们的、睡觉穿的睡袍一样，所以 要拿石头不方便，所以外面的大衣就脱下来放在旁边，有一个年轻人帮助这些拿石头打死使提凡的人来看衣服，这个人就是扫罗，所以他是一个帮凶。第七章大家留心看第54节到60节，记载到使提凡是怎么样用被石头打死，然后少年人扫罗是替人家看衣服，使提凡在死以前跪下大声喊着说，主啊，不要将这罪归于这些用石头把使提凡打死的人。所以为敌人祷告，为那些用石头打死他的人来祷告，这样的美好的见证是使提凡离世以前除了讲道做见证，他整个生命就是一个美好的见证。第八章第一节大家留心看，从这日就是使提凡被石头打死的那一天，耶路撒冷的教会大遭逼迫，除了使徒以外，门徒都分散在犹太和撒玛利亚各处。为什么使提凡要被石头打死？这个事情发生在什么地方？是在耶路撒冷，是历史上第一个教会。大家看《使徒行传》第一章，在耶稣升天以后，120个人一起按照耶稣的吩咐，你们要等候，所以他们用祷告来等候。第一章15节提到120人在祷告等候以后呢，第二章圣灵就降临了。圣灵降临，结果他们为主做见证，但是来听的人不是听见他们用自己希伯来语讲，乃是听到他们自己的家乡话。这样的特别的事情，不是使徒好像打鱼的彼得有这样的能力，这个能力是从圣灵降临给他们的能力。这个是应验耶稣升天以前第一章第八节所说的，但圣灵降临你在你们身上，你们就有得着能力为我做见证人。在哪里？耶路撒冷、犹太传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这个是耶稣升天以前所讲的话，一方面是给他们应许，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有能力，也是主耶稣的吩咐，你们要做我的见证人。在哪里？耶路撒冷、犹太传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第二章，彼得就是三次不认主的彼得，圣灵降临把他改变了，很勇敢，宣讲耶稣从死里复活的道理，而且圣灵在他讲道的时候彰显他的能力，他用希伯来语讲，听的人听到是自己的家乡话，不需要翻译的，是圣灵让他们听的时候听懂。这个是圣灵彰显的能力，是耶稣应许的，你们要等候。所以他们120人祷告等候，结果等候以后呢，耶稣应许的就应验了。结果呢，彼得讲道，听到的人扎心。大家看第二章37节，你没有带圣经来你就吃亏了，我们讲的时候你就不莫名其妙啊，所以有带圣经来很好。第二章37节，
不光能力是让人听得懂，不需要翻译，而且能力是让听到的人听到心里面去。
我想你常常来教会里听到，但是常常是听到耳朵哪里去，很少听到心里面去。这个是圣灵能力彰显的果效。结果他们就问，那我们怎么办呢？他们说，我们当怎么样行？第二章四十七、三十七节、三十八节，彼得就告诉他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不光是赐给我们，也赐给你的。耶稣的应许不光是给十二个门徒，当然第一章最后是选了一个代替的犹大，还是十二个门徒，但是圣灵降临不光是给十二个门徒，是让那些按着彼得讲道愿意悔改，奉基督耶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就必领受从上头所赐来的圣灵，不光是我们有，你们也有。结果感谢主，那一天，大家看四十一节，门徒约添了3000人，有120到3000。结果第三章，彼得、约翰上圣殿，在每门口有一个生下来瘸腿的，彼得就跟他说：“你看作我们。”那个人就看作彼得，哎，打鱼的，没有什么特别。然后彼得说：“你看作我。”他就去看，为什么他留意看，指望得做什么？第三章第五节，但是彼得说：“金银我都没有。”我是那个讨饭的说，你叫我看你，然后你又说金银都没有，我看你做什么？但是彼得下面还说，只把我所有的给你，哎，家里可能有田有地啊，把我所有的给你，哇，这个讨饭的就给彼得弄得真的很惨。讨饭的说，你来看我们，他看。然后说金银都没有，那有什么好干？但是他下面说，我把我所有的给你，哇，期盼就很高了。但是下面呢，彼得说，我告诉你，他说我奉拿撒人耶稣基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那个讨饭说，我一辈子从来都没有走过路，是每天人家把我抬到这里来，在台阶坐在哪里，人家上圣殿的人一定可以看到我了，在哪里讨饭很方便，一天从来都没有走过路，现在你说奉拿撒人基督的名叫我行走。但是彼得不光是讲，他就伸手把他扶起来，然后那个人在彼得福的鼓励一下，他也自己努力站起来。结果从来一辈子没有走过路的，突然之间站得稳了，他感觉站得好了。接下去呢，圣经说他就跳着在圣殿的楼梯那里啊，每天人家抬他那里讨饭的，现在站着跳着，平路啊，是楼梯的地方，哇，大家觉得好奇怪，大家来看热闹。彼得趁着这个机会说，你们不要以为我们有什么本领教他好，彼得就开始讲道了。看热闹的人很多，结果彼得讲道，那天信的光算难的就有5000人，所以从120加3000，再来加5000，耶路撒冷教会信主人多吗？多。数据好吗？好。他们房屋共用，
把田产卖了，其中一个把田产卖了交给使徒的，就是刚才我们念经文里面的一个叫做巴拿巴。大家看第四章三十六节，有一个十二支派里面的利未支派的后裔，他是在地中海的一个岛，现在地图里面叫做塞浦路斯岛，但是圣经那个时候翻译不翻作塞浦路斯，是翻译作居比路，就地中海一个岛。哪里的一个犹太人，是利未族的人，他家很有钱，有田有地，但是在圣灵动工的时候，信主以后呢，就按照哪里所记载，很多人都是把自己田产卖了拿出来凡物共用。巴拿巴是其中一个，他叫什么名字，大家留心看第三十六节，名叫约瑟，但是人家给他一个别名叫做巴拿巴。大家不要误会，不是巴拉巴，那个是巴拿巴。名字什么意思啊？是辅导、劝勉、关怀、提携别人的、鼓励别人的意思。所以他本来叫约瑟，但是以后使徒行传从来不用他的名字，只叫他做巴拿巴。就是他那一种侍奉的、那种帮助人的、鼓励人的哪一种特色，就变成他的别名，以后再没有提他自己本来的约瑟这个名字，叫巴拿巴。今天我们要讲做一个拆船的教会，为什么挑这段经文呢？在历史上，在圣经记载里面，第一个拆船的教会就是安提阿教会。今天我们回到历史里面去认识了解，历史上第一个做拆船的教会它是怎么样成立的，里面的情况大概怎么样，让我们去哪里去学习一下怎么样做一个参与拆船的教会。现在我们回来看使徒行传十一章第十九节，那些因使徒反的事造患难四散的门徒，从耶路撒冷开始就走到腓尼基，腓尼基就 Phoenicia、在历史上地理上都有提到是希腊文化的一个很重要的地方，还有居比路，就是塞浦路斯岛，就是地中海这个小岛，并安提阿，就是离开耶路撒冷往北200里的地方。我在以色列去三次做短宣的工作，在那里开车，你可以从耶路撒冷跑到安提阿，很快的，现在有高速公路。感谢主给我在以色列十多年前三次做短宣，最后一次在约旦河为那些从中国大陆来的劳工，还有在附近一个大学做博士后的一些研究生当中去传福音，其中有80多个人在约旦河受洗。所以我可以告诉你，耶路撒冷开车到安提阿什么什么，那是详细的情况。很感谢主，在这个李牧师波利明天要来分享的家里面，他是我以前的博士班学生，我们讨论这个他的论文啊等等。有一次有一个人来要找我，他说：“温牧师，我是你在约旦河给我洗礼的一个人。我那个时候在大学里面做博士后，后来来到加州做研究，在这里神给我护照，
我去神学念书，现在我在这个教会里边侍奉主，哇，我感谢主得不得了，哇，这么久以前约旦我受洗的其中一个，现在当牧师了。所以从耶路撒冷要去安提阿，现在用高速公路走很快，但是以前走路走很不方便。这个安提阿这个城在历史上政治上等等各方面是一个很重要的地方，罗马帝国是当时天下的最大的版图这个国家，罗马帝国它的首都就是在现在意大利的罗马。师母三天前刚从罗马回来，他很喜欢去意大利，大概去了8次意大利，因为很多礼拜堂啊，最近这一次去这个保罗顺道的地方，那里有一个斜坡，他被顺道的地方盖了一个礼拜堂，传说里面他头砍下来，头就地上跳了3次，每一个头跳的地方都有一个喷泉，有水那里喷上。现在盖一个礼拜堂，那个礼拜堂里面就斜坡里面就有3个小小的洞。温师母刚去过那个礼拜堂，我们以前也去过。那安提阿是在当时罗马帝国里面第3个最大的城市，最大的当然是首都罗马啦。第二个是在埃及的这个 Alexandria， 亚波罗就是那里背景的人。第3个就是安提阿这个城，是罗马帝国里面第3大的城市，在圣经那个年代大概有50万人，很大的一个城市。安提阿在那个时候有很多犹太人，是怎么来的？这里也把历史背景告诉我们，耶路撒冷的教会受逼迫，除了门徒以外信徒都被打散。为什么要被打散呢？因为耶稣告诉他们，升天以前告诉门徒，但你们要等候圣灵就来，但圣灵来你们就有能力做我的见证人，是从耶路撒冷犹太传递撒玛利亚直到地极。他们做了什么？他们一起用饭，凡物共用，很好，但是就忘记了耶稣说圣灵给你们能力是为我做见证，不光是在耶路撒冷，是犹太传递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忘了。吩咐你你不去，现在打散你不能不去啊。所以是神容许苦难迫害临到耶路撒冷教会，结果他们被打散。所以10章19节，被四散的门徒走到不同的地方去，但是有一个事情，他们不向别人讲道，只向犹太人讲。我们中国人也是因着灾难战争被打上，我有一个伯父打仗的时候跑到古巴，后来死在那里，另外一个伯父跑到缅甸，他以为打仗逃难的时候太太跟儿子都死了，所以他跑到缅甸的时候呢，在那里又成家立息，又生了孩子。有一次他在缅甸的孩子去看这个婚礼的时候拍照啊什么什么，讲起来跟别个人说，这个是我的什么什么亲戚，那个拿着相片呢，这个也是我的亲戚，讲来讲去原来 他以前在中国大陆的太太跟小孩没有死掉，所以他有两头家，一个在大陆，一个在缅甸。所以当婚礼的时候，亲友拍照，原来亲戚是都是那个家庭出来的，是这样。中国人也是这样，被打散、饥荒、打仗、逃难、打散，但是中国人也是跟犹太人一样，到哪里只向中国人传。你讲，潮州话，跑到曼谷就开潮州教会；你讲 Hokkien 的，跑到菲律宾就有 Hokkien Nang 的教会；你是客家人，跑到苏里南南美洲就有客家教会。中国人跑到哪里不向别人讲，只向中国人讲。我们就把大使命变成小使命。被差要把这个福音要传到万邦，得救的人数满足，主耶稣会再来。那是我们中国人跑到哪里只向中国人讲，不向别人讲。所以中国人去哪里，第一开餐馆赚他的钱，第二开中文学校，免得我们的小孩不懂中文就跟本地人结婚，生下来的不中不外，很怕这个事情。所以中国人很喜欢要小孩念书，很多中国基督徒家庭的那些小孩对父母很多埋怨，礼拜一到礼拜五到公立学校念书，礼拜六到中文学校念书，礼拜天到主日学念书，我一个礼拜七天都上学了。你听过这样讲吗？我听过很多，我做辅导的很多在这里出生长大的人都会有很多埋怨的说话，跟爸爸妈妈有很多误解，还要给我们压力，要学弹琴。我要跟他说，爸爸妈妈的好意啊，怕你有一天不能赚钱，起码教弹琴都可以一技防身嘛。他们有他的好意，但是你可能对他有误会，所以我常常要做调解，给他们大家彼此的了解。我们中国人也是这样，无论跑到哪里开中文学校，恐怕他们不懂中文，就忘本忘祖，连亲戚谈话都谈不上了。但是别人信主得救吗？好像我们不管，让宣教师去做嘛。我们不是宣教师，我们只是平信徒。你听过这样讲吗？圣经从来没有平信徒兼信徒的，每一个信徒蒙恩得救的都要将神的恩典在生活里面、生命里面跟别人分享。你不能辜负神的恩典在你的身上。我们再看这个安提阿教会是怎么样成立的，里面是什么人？原来都是逃难的人，从耶路撒冷迫害以后被打散，跑到不同的地方。这里说他们不向别人讲道，只向犹太人讲。我的中文圣经在第二十节的第一个字，我恐逼给他勾出来，但啊，这个但很有意思。虽然绝大部分的犹太人只向自己同胞传福音，但其中有些也向希利尼人来传讲主耶稣。什么叫希利尼？你晓得希腊他们拜很多神，其中有一个神就是 Helen 这个女神，拜 Helen 这个女神接下来的那个宗教活动传统就变成 Hellenist， 好像 Communist， 大家明白？ 所以所谓希离离，千万不要说希就是希望，离就是什么，不能乱讲。这个是把希离离 Hellenist 的发音翻过来的，大家明白？所谓希离离人，就是从拜希腊的 Helen 女神带下来的宗教传统，后来就变成一个代语词。Hellenist 就是希腊的代语词，所以其中有些在迫害里面的基督徒也愿意向希腊人传讲。圣经说，主与这些被迫害、逃难、流离失所的这些愿意向人传福音的人，主与他们同在，信而归主的人就很多了。安提厄教会基本的会友哪里来？绝大部分是耶路撒冷逃难跑出来的人，也包括其中一少部分愿意向希腊人传福音的那些听到的人，信的主，主与他们同在，信而归主的犹太人，被迫害逃难的基督徒，也加上一些听福音信主的希腊人。耶路撒冷教会的领袖就觉得奇怪，怎么外邦人都可以信主啊？有没有这么的？只不过我们是亚伯兰的后裔，我们是神的选民，所以福音临到我们是应该的。他们呢？他们不是神的选民，怎么可能让他们信主啊？他们觉得好奇怪。结果在耶路撒冷派一个代表去调查一下，了解一下是什么一回事。结果派谁啊？巴拿巴，他是个耶路撒冷教会派出来的代表去调查了解，为什么在安提厄的那些外邦人也信主了。所以呢，他是一个调查员，是耶路撒冷教会派出来的代表。这里说巴拿巴被耶路撒冷的领袖打发去，为什么？因为信而归主的人就很多了。二十二节，这风声传到教会的人当中，就打发巴拿巴去了解一下。一路走，走，走到哪里？走到安提厄就停下来。巴拿巴到了哪里？就是安提厄的地方，罗马第三个最大的城市。看见神把救恩赐给安提厄的人，其中有逃难的犹太人，有从耶路撒冷走过来的犹太人，有就是在这里听到信主的外邦人。所以安提厄教会的成立，基本的成员就是这里记载的这些人。巴拿巴去到安提厄，看见神赐的恩，巴拿巴就欢喜了。然后巴拿巴做什么事情？留心看。第一，劝勉他们。劝勉他们做什么？信主要立定心志，不要今天说信，明天又不信，摇摇摆摆的。而且信主不光是信耶稣是救主，救你的灵魂，要相信耶稣带领保守你每天的生活。所以你要不光是信主，还要靠主，而且不是这天那天去靠主，是很久的靠主。 安提俄教会怎么样成立的？
因为逃难的基督徒向他们传福音，神的恩与他们同在，然后信主的人不光信主，而且靠主，然后这些人立定心志的跟随主。巴拿巴不光是一个好人，而且是一个很属灵的人。所谓属灵，是有圣灵充满的人，里面就没有污秽了。圣灵是圣洁的，带着污秽的圣灵跟里面的污秽不能混在一起，要把里面污秽的都拿掉，圣灵就进来，而且不光是进来，是充满。所以巴拿巴是一个圣灵充满的人，因为圣灵充满，他就带有信心，而且忠心传讲福音，结果许多人归服了主。所以你看先生前面所说信而归主的人就很多了，21节、24节，于是有许多人归服了主。巴拿巴晓得我这个人一个人做不了，门徒训练、初信班、受洗班，一个人做不了，所以要找人帮忙。一想就想起扫罗，就是那个迫害基督徒的扫罗，后来在大马士的路上复活的主向他显现，后来他信了主了，他信了主马上为主做见证，听到的人都不信，以为这个是卧底的人。后来是巴拿巴来把他带到耶路撒冷，让他跟耶路撒冷教会的领袖，所以是巴拿巴推荐扫罗然后去耶路撒冷。后来扫罗去旷野3年，圣经没有详细讲到做什么事情，反正后来巴拿巴是一个劝慰人的、辅导的、帮助人的、提携后辈的人、发掘同工的这样一个人。巴拿巴就特意的去找扫罗，就把他请到安提阿。巴拿巴跟扫罗两个人花了1年的时间，很忠心的来教导他们，结果信主的人受到巴拿巴跟扫罗的教导，不光是信主，而且是靠主，而且生活里面什么都以基督做中心，吃饭是基督，走路是基督，跟别人谈话都是基督，所以别的人一听这些人是基督狂，所以就给他们扣一个帽子啊，你们就是基督徒。基督徒这个名字不是耶路撒冷教会我们开会我们召集什么啊，我们投票啊，最多投票的我们就确定自己叫做基督徒，不是这样。基督徒这个名字是不信的安提厄的那些外邦人、不信主的人，给他们扣一个帽子，就是巴拿巴、扫罗教导他们，不光是信主、靠主，整个生活的焦点都是基督，到一个地步，别人认为你们是基督狂，所以就给你一个帽子，叫做基督徒。我们在香港向人传福音，不信主的人很讨厌我们。我去拍单张，他们看着，哎，是讲耶稣的。我自己亲身经历过，别人一看，那是讲耶稣的东西，把它掉在地上，吐个口水。 话说，
耶稣佬冇道理，揾个猪笼笠住你，你听懂吗？他说耶稣佬，这个你听懂哈？耶稣佬一个很不礼貌的称呼你啊，耶稣佬冇道理，没有道理，我是顶天立地做人的，你说我是罪人。我平生不做亏心事的，你说我是罪人要下地狱，所以我听得受不了，所以我会说耶稣佬冇道理，你讲的话没有道理。既然你讲话没有道理，我就用一个猪笼把你放到里面去，退到水里面淹死你。耶稣佬冇道理，找个猪笼笠住你，是这样的意思啊？那种叫做基督徒就是这回事，就是那些人不明白，你们这些人信耶稣信得很狂热的，吃的又是基督，走路也是基督，跟人谈话都是基督，你们是基督迷，你们是基督狂，所以你们是叫基督徒。原来安提阿教会信主归主靠主，整个生活以基督做中心的哪一种表现，令别人都觉得莫名其妙，所以才给他们扣一个帽子叫做基督徒。讲起来真的第一个基督教教会是安提阿教会，因为耶路撒冷教会那个时候还没有基督徒这个名字，是吧？在耶路撒冷以外，安提阿是第一个教会。基督徒信主的人称为基督徒，是安提阿第一个教会。耶稣说圣灵降临你们身上，你们有能力为我做见证人，耶路撒冷犹太传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他们不去。耶路撒冷是被打散的教会，安提阿是神祝福的教会。顺服父神的吩咐，体贴父神的心意，他是愿意万人明白正道的主。差遣西学翰，差遣耶稣，差遣门徒，但是耶路撒冷教会的人不听，凡无功用，在家里在教会里面彼此薄饼，很高兴，但是都忘记了耶稣的应许，圣灵降临身上，你们就有能力做见证人，也忘记耶稣的吩咐，耶路撒冷犹太传递，结果派你不去，打散你不能不去，就是这样，迫害苦难临到他们，才逃难从耶路撒冷逃到安提阿。安提阿是历史上第一个做差传的教会，到一个地步别人受不了，所以才给他们扣一个帽子，你们是基督狂，你们是基督徒，你们是小基督。做一个差传的教会，好像安提阿是神祝福的，主与他们同在，信而归主的人很多，在不信的人面前有美好生活的见证，让人家看见你整个生活的焦点就是基督。这样的教会神用去做差传的事工。明天我们再讲第十三章，就讲到安提阿教会领袖怎么样领受了从神那里的差遣，然后就派他们两个多代表保罗巴拿巴去传，是历史上第一个差传的教会，而且是整个教会总动员的教会。 明天我们继续讲这个，做一个拆船的教会。安提俄就是一个第一个，历史上的第一个，但是也是拆船事工里面一个非常好的榜样。我们明天继续讲，今天只是温习一下安提俄教会的历史，里面的成员逃难的被打散的基督徒从耶路撒冷跑到哪里的，然后他们美好的见证，他们还没有用嘴巴讲，他们在生活里面就彰显的基督，到一个地步是给人家叫他们是基督狂、基督迷。这个是在拆船事工还没有推出去以前，基本上教会该有的属灵生命的情况。请大家记得，拆船不是一个节目，不是一个活动，乃是在生命里面改变，生活里面表现，然后很具体很自然的被拆，然后去传，这样就是一个拆船的教会。明天我们再讲下去，讲到安提俄教会做整个拆船教会动员的榜样特色，然后礼拜天我们再看另外一个教会，是腓立比教会，是怎么样同心合意兴旺福音的教会，从哪里来学习。我们这个教会应当在我们21世纪，在这样的一个环境，像腓立比教会将继续的被差去传，做一个传教会动员的教会。那个是礼拜天我们再继续分享。我们做一个祷告，主啊，感谢你让我们今天晚上